大家好，这里是彩排点 FM 的第一期，主题是自由软件和自由软件许可证。这个播客的名字叫彩排，意思是说其中的每一期都是关于一篇文章或者一次演讲的彩排。如果你有好的选题，或者你也希望参加彩排，请向 feedback@彩排点 FM 发送邮件，或者你也可以访问彩排点 FM 来获取往期节目和内容提纲。虽然播客的内容是一次彩排，但是我依然希望严肃地准备每一期播客，尽量保证录音和剪辑的效果。因为我之前毫无音频录制和剪辑的经验，所以我把前三期作为试播，会选择一些相对简单的主题，然后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录音和剪辑上面。这一期的话题是自由软件和自由软件许可证。我作为一个内容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同时我也是一个比较政治正确的人，一直比较关注这个著作权和自由软件相关的话题。为了准备这期播客，我也看了中文互联网上面大部分相关的资料，也看了常见的自由软件许可证的条款的原文。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自由软件？我总结了三点，第一点就是说，自由软件要给你一个出于任何目的，以任何方式来使用这个软件的自由。这里面的任何目的、任何方式，当然就包括了商业用途。其实有一些软件，它会在条款里面限制你不能用于犯罪活动之类的，其实这也是在限制你使用的一个方式或者说目的。而自由软件是没有这种限制的，你可以出于任何目的，以任何方式来使用这个软件。第二点就是说修改软件的一个自由，就是说你可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修改这个软件来把它改成你想要的样子。当然，这个修改软件的一个前提是你要能够得到这个软件的源代码。所以说，自由软件它必须首先是一个开源的软件，这样，它的用户才能有修改这个软件的自由。第三点就是重新分发的自由。这个分发你可以是分发它原始版本的一个软件，你也可以分发你修改之后的版本。只有当这个软件提供给你了前面提到的这三条自由，它才可以算是自由软件。有一些软件它只是开源了源代码，但并没有给你这三种自由，它们就不能算自由软件。这些只开放了源代码的软件，它有可能是为了安全，为了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源代码里面没有漏洞，没有后门，也有可能是它这个开源的版本你只能以非商业的用途使用，你如果想以商业的用途来使用的话，你需要单独找他们去购买商业授权，这样是不能算自由软件的，它只是一个开源软件而已。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 MIT、 阿帕奇或者 GPL 这样的许可证都属于自由软件许可证，这些许可证会给你前面我提到的三项自由，但是他们也会附加一些限制条款，但这些限制条款和前面提到的三项自由是不冲突的。在自由软件许可证里面有一类非常特殊的许可证，被称为 copyleft 的许可证。 copyleft 是一个和 copyright 相对的一个词， copyright 代表版权所有的一个含义，而 copyleft 代表一种具有传染性的一种自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GPL 家族了。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其中的 GPL、LGPL 和 AGPL。Copyleft 的特点在于它有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野心，它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软件都是自由的。因此这个 Copyleft 的许可证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就是他们在自由软件提到的三点自由上面附加了一个最重要的限制条款，就是说在你重新分发 copyleft 的软件的时候，必须授予用户同等的一个自由，也必须附加同等的一个限制条款。这么说可能有点绕，在实践中一般就是说，当你修改了一个 GPL 的软件之后，你在发布的时候也必须用 GPL 来发布，其他人修改了你修改之后的软件也必须是 GPL， 这就是所谓的传染性。这个传染性不光是说你修改了这个软件之后，修改只是衍生作品的一种，这个传染性不光发生在你修改这个软件的时候，你所有基于这个软件的衍生作品 都会被传染，这个修改只是衍生作品的一种。自由软件社区里面有很多使用 GPL 许可证的软件，例如我们都知道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比如 WordPress 这么一个开源的一个博客的系统。就是说到 WordPress， 现在有很多公开出售 WordPress 主题或者插件的社区，但按照 GPL 的许可证的一个规则，主题或者插件里面的 PHP 的代码显然是属于衍生作品，所以它必须用 GPL 许可证来重新发布。而里面的CSS 和 JavaScript 这种前端的资源理论上是可以通过以一个其他的许可证单独发布来规避的。当然其实很少有人把一个 WordPress 主题里面前端的资源和PHP 的代码分开发布，如果他们打包在一起的话，按照 GPL 的规则它是会被感染成 GPL 的。所以这个理论上，一个人只要购买了 WordPress 主题，那么他都可以随意的再次出售这个主题，就是说你花$10你买了一个主题，你也可以把它以任意的价格，可以要钱可以不要钱卖给其他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制作这个主题的人他的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但没有办法，这是 GPL 授予他的一个权利。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购买 WordPress 主题的人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GPL 的最重要的这一条限制条款，即在分发衍生作品的时候必须授予用户同等的自由。这里面有两个词可以单独拎出来讨论一下，分别是分发和衍生作品。所谓分发，就是说你把这个软件发送给其他人使用，这个你分发的可以是这个原始版本的软件，也可以是你修改之后的一个版本。例如说你开发了一个桌面软件，当你给用户提供下载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分发的行为。当你制作了一个软件库的时候，就是一般我们说一个软件它会用到很多库嘛，无论你是发行一个源代码还是发行一个二进制版本，这都是一种分发的行为。甚至包括浏览器里面的 JavaScript 也算一个分发行为，因为用户的浏览器必须要从你的服务器来下载 JavaScript。 GPL 为了保证用户有修改软件的一个自由，就要求你在分发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源代码。这个分发它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小范围的。如果你在网络上公开发布一个软件，那么你必须也公开发布它的源代码。如果你只是私下发给一个朋友，或者在公司内部来发布一个内部软件，那么你只需要向这个朋友或者说你的公司内部来提供这个源代码。所以说这个分发和提供源代码的行为是绑定的，你向谁分发就向谁提供源代码。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衍生作品。所谓衍生作品，就是 GPL 认为你的项目里面只要用到了 GPL 的代码都可以算衍生作品，无论你是把 GPL 代码作为一个主要的功能，还是说作为一个非常细枝末节的一个功能。然后这个 GPL 感染的对象是你的整个软件，就是说只要你的项目用了 GPL， 那么整个项目都会被感染成 GPL。 也就是说你在进行发布的时候必须要提供整个项目的源代码。这样听起来这个 GPL 确实是一个非常流氓的一个许可证。那么具体到条款上，我总结了一下，就是下面的三种情况是不算衍生作品的，也就是说除了下面三种情况都算衍生作品。第一种情况是内存地址空间的一个隔离，就是说如果你的代码和你用到的 GPL 代码不共享同一块内存地址空间，那么就不算衍生作品。例如说你的代码和 GPL 的代码分别运行在两个进程里面，那么操作系统会帮你做内存地址空间隔离。或者说你的代码和 GPL 代码分别位于内核态和用户态，那么也不算衍生作品。例如 Linux 它是一个以 GPL 许可证发布的一个操作系统，但是 Linux 并不会感染运行在 Linux 上面的程序，因为 Linux 它的代码运行在内核态，而你的程序的代码运行在用户态。然后第二种情况是代码和数据的隔离，就是说如果你的代码和 GPL 的代码分别是作为代码和数据被看待的话，那么不算衍生作品。 就是比如你用 GCC 是一个GPL 许可证的一个 C 的编译器，如果你用 GCC 来编译你的程序，那么你的程序是不会被感染的，因为在编译的时候你的程序你的源代码实际上是被作为一个数据来看待的，这个 GCC 的编译器把你的源代码作为一个数据来读取进来，然后把编译的结果作为一个数据来输出出来。同样的道理，用 Emacs 这么一个代码编辑器来编写代码也不会感染你被编写的代码，因为在一个编辑器看来这个代码是数据，虽然它是代码，但实际在编辑器看来它是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指令计数器的一个隔离，这个指令计数器是 CPU 里面用来记录当前执行位置的一个寄存器，这个情况实际上是针对虚拟机的一种例外，就比如说像 JVM 这样的运行环境，实际上是虚拟了一个 CPU 去执行它上面的 Java 操作码，这个虚拟的 CPU 有着和物理的 CPU 完全不同的指令计数器，因此假设这个 JVM 是 GPL 许可证的话，它不会感染运行在它上面的 Java 代码。然后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三种例外情况里面并不包括静态链接和动态链接，如果说你静态链接了一个 GPL 的库的话，那么你整个项目都会被感染，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代码和 GPL 这个库的代码是运行在同一块内存里面，使用同一个指令计数器，所以它是会被感染的。至于动态链接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 GNU 是极力认为这个动态链接也在感染的范围之内的。然后除了 GPL 还有一个叫 LGPL 的一个许可证，它是一个比 GPL 宽松一些的许可证。 LGPL 中将衍生作品的范围缩小到了同一个编译单元，就是说允许用户在使用了 LGPL 的静态链接库的时候只将 LGPL 代码所属的那个编译单元开源。所谓的编译单元在 C 这样的语言里面就是一个文件，就是说在 C 的编译过程里面每一个文件会被单独的编译，然后在最后它们会被链接到一起形成一个可执行文件。但是如果推广到一些没有明确区分编译和链接环节的一些基于虚拟机的语言，比如说 JavaScript， 那么还有一些争议。但目前来讲一般认为一个包属于一个编译单元，就是说以 Node 为例， NPM 上面一个包就是一个编译单元。 LGPL 被广泛的用在各种依赖库里面，例如 QT 是一个图形化编程的一个框架，再比如 FMMPEG， 这是一个音视频解码的一个库，它们都使用 LGPL 的许可证。但实际上作为 GNU 之父，作为自由软件之父的理查德后来并不建议大家使用 LGPL， 而是建议大家直接使用原版的 GPL 来发布你的库。就是理查德他写了一篇为什么不要在你的下一个库里面用 LGPL 这个许可证，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就是说非自由软件，我们一般叫专有软件，比如像微软这样的公司，非自由软件的开发者往往有很多金钱上的优势，我们这些自由软件的开发者必须团结起来，然后来得到某种优势来和他们对抗。如果我们发布的库都用原版的 GPL， 那么我们这些自由软件的开发者将会得到一种巨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些 GPL 的库，但是那些非自由软件的开发者不能，因为他们一旦用了他们的软件会被感染，他们就必须同时发布源代码并且使用 GPL 许可证了，就是说他们要么变成自由软件开发者，要么就不能用我们这些库。所以说后来理查德将这个 LGPL 的全称从 GNU Library License 改成了 GNU Lesser License， 从这个语境里面我认为理查德是想说这是一个更差的一个许可证，不建议大家在新的项目里面使用。然后接下来要提的是这个 GPL 在法律上的一个现状，应该说很不乐观。就是说很多时候这 GPL 它是一种君子协定，很多人通常是基于道德来遵守这个 GPL 的许可证，很多公司是基于一个声誉的考量才去遵守它。就是说这 GPL 许可证它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合同， 一种将代码的使用权有限制的授予愿意遵守这个限制的人。但是 GPL 这个许可证它的主要诉求是开源代码，就是即使说你赢得了这个诉讼，至少在中国法院是不会帮你强制执行开源代码的这么一个判决的，因为通常法院只能帮你强制执行经济类的一个判决。但是如果你要求经济上的一个赔偿的话，因为 GPL 这个许可证里面并没有写明不遵守这个许可证的情况下需要赔偿多少钱，所以按照一般的逻辑，你需要证明这个被告他不开源的这一个行为给他带来了多大的收益，或者给你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基于这个金额来对你进行赔偿。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说他使用了你的代码得到了多少收益，而是说他不开源的这个行为给他带来了多少收益，这个显然是一个几乎无解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 GPL 在法律上的现状并不是非常乐观，尤其是很多开源项目他们并没有精力去打官司，一些开源项目可能只是会在网站上登出一个耻辱柱的一个页面，列出了哪些项目或者哪些公司使用了他们的代码却没有遵守这个许可证。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GPL 家族的另外一个成员 AGPL。 AGPL 是一个更严格的 GPL 协议，使用 AGPL 协议的最有代表性的项目是 MongoDB， 一个非常知名的非关系型的数据库。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AGPL 这样一个许可证呢？考虑到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很多公司会将 MongoDB 之类的开源软件进行一些修改或者包装，然后暴露成为一个网络服务来盈利，于是就有了这个 AGPL 这个许可证。 AGPL 将分发的行为扩展到了通过网络来提供服务。之前 GPL 对于服务器端的应用是没有什么约束的，因为服务器端的应用并不会发布给最终的用户。但是如果你使用了 AGPL 许可证的代码来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话，那么你也需要开源你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修改。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公网上面卖 MongoDB 的服务的话，如果你对 MongoDB 做了修改的话，你需要开源你对它的修改。然后前面我们花了很多篇幅去介绍 GPL 家族的许可证，的确他们是自由软件里面最有趣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一些新的开源软件往往会选择一个非 copyleft 的许可证，例如说 Apache、BSD、MIT 这样的。这些许可证的条款相对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其中 MIT 许可证仅仅要求用户进行署名，所谓的署名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你用到的自由软件代码的许可证附带在你分发的每一份软件里面，并且让用户可以看到。例如说在很多软件的某个隐蔽的角落，你可以看到一个叫开源许可证或者法律信息的一个按钮，你点开它之后可以看到它用到的所有的自由软件的许可证。当然其实你也可以连署名都不要求，你可以选择直接把你的作品释放到公有领域，例如 CircleNet 这么一个嵌入式关系型数据库就被直接发布到了公有领域，理论上你可以用它的代码做任何事情，连署名都不需要。然后 BSD 这个协议会稍微严格一点，除了要求署名之外，它还要求用户不能使用它的名字来做宣传。例如说你基于一个 BSD 许可证的软件发布了一个经过修改后的版本，你必须为它起一个新的名字，和原有的项目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以免误导其他的用户。就是你必须要让用户知道你的这个版本就是修改过的，它不是原版。然后 Apache 许可证在 BSD 的基础上还要求你在发布修改之后的版本的时候注明你修改了哪些文件，做了什么修改。然后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以上提到的所有的许可证的授权往往都是不可以撤销的，一旦你曾经以某个许可证发布了一个项目，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按照你当时发布的那个版本的许可证去使用你当时发布的那个版本的代码。当然你也可以从某个时间点开始用新的许可证来发布代码，但是其他人依然可以选择遵守旧的许可证来使用旧的代码。这一点是写在大部分自由软件许可证的条款里面的，是出于一种保护自由软件代码使用者的一个考虑。 就是说，否则如果你随时可以收回你的代码的使用权，那么是没有人敢用你的这个代码的。前面我们提到的都是对于代码的许可证，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授予一些文学作品的读者一些自由。接下来我介绍的这个创作公用许可证就是这样的一个许可证，它是用来保护文学作品、绘画、摄影作品这样的非代码的作品的，通常它缩写为 CC 两个 C。 CC 协议将文本作品的作者常见的几种诉求总结成了四点。第一点是署名，就是很多作者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在这个作品上看到。然后第二点是相同方式共享，就是说你的这个作品的所有衍生作品都必须使用相同的许可证来发布。这个要求有点类似于 GPL 的要求，也可以算是一种 copyleft 的许可证。但是因为一般像文本、绘画、摄影这样的作品，它的衍生关系是很简单的，就不像代码，一个项目可能依赖于几十个自由软件的项目，而文本作品的依赖关系可能没有这么复杂，所以说可能没有太多人去关注它的传染性，因为这个相同方式共享它是具有传染性的嘛。然后第三点是禁止商业使用，就是有的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被非商业的目的来使用，但是希望如果有人希望商业使用的话，来找到他单独进行授权，这是非商业使用。第四点是禁止演绎，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希望他的作品就是保持原样，不希望其他人在转载他的时候做任何的修改，这是禁止演绎。这四种诉求可以被任意的组合到一起，当然其实不是任意了，因为有的可能没有办法组合，例如禁止演绎和相同方式共享就没有必要组合在一起，因为既然你禁止衍生作品的话那就无所谓什么衍生作品的许可证了。例如彩排这个播客，它选用了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这么一个许可证，也就是说你可以以非商业的目的自由的使用和分发这一期的播客，但是在分发的过程中你不能对它进行修改和剪辑，而且要提供指向彩排点 FM 的链接。我们还会看到一些软件它同时是自由软件但也提供了商业授权，例如说 QT 还有 MyCircle。 如果你购买了他们的商业授权，那么你并不需要遵守自由软件的许可证。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一个作品的作者是有权决定如何把这个作品的使用权授予其他人的，他可以既发布一个面向所有人的自由软件许可证的版本，当然这个自由软件许可证的版本其实是有限制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自由软件许可证里面的限制。他也可以以单独的有着完全不同的限制的方式来把使用权授予其他人，商业授权就是这样实现的。他可能会和申请商业授权的人签一个合同，这合同里面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要付钱嘛，然后他得到一个比自由软件版本更加宽松的一个授权。但是很多社区开发的自由软件，例如说 Linux， 一旦有了来自社区的贡献者参与了进来之后，最初的发起者就没有权利去修改许可证或者发行商业版本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拥有这个软件所有代码的所有权利了，因为这个软件的不同部分的代码来自于不同的贡献者，他们只是以这个项目的自由软件许可证来发布它的代码，所有人必须要遵守这个自由软件许可证来使用这个代码。显然将一个 GPL 许可证的自由软件改成其他非 copyleft 的许可证是不行的，因为这样违反了 GPL 许可证的要求，然后你发布一个不需要遵守 GPL 限制的商业版本，显然也违反了这个 GPL 的许可证。所以在实践上，很多社区开发的软件会要求贡献者在提交代码之前签署一份协议，这个协议通常缩写为 CLA。 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点是贡献者授予这个软件的维护者有关这一次贡献的代码的永久的无限制的使用权，就是说这个软件的维护者他有权以任何方式来使用这个代码，而没有任何限制，就是说没有自由软件许可证里面的那些限制。然后第二点是贡献者声明自己拥有所贡献的代码的相关权利， 而不是说它从一个另外的copyleft 的项目里面或者非开源软件的项目里面拷贝过来抄袭过来的。如果一个社区开发的软件一开始就这么做，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条保证了这个软件的维护者始终拥有对所有代码的没有限制的使用权，这样的话项目的维护者才有可能在未来修改许可证或者发行商业授权。然后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二点，我个人认为只是为了在出现著作权纠纷的时候来规避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然后在最后，我希望能简单的对比一下著作权和专利这两个概念。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内容都属于著作权的范畴，就是说无论是代码、文学作品、绘画、摄影作品都是受到著作权的一个保护的。著作权的特点在于原创性，就是说只要这个作品，例如说一段文字是你创作的，那么你就拥有这个作品的著作权，这种权利和其他人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其他人如果不抄袭的话，是不可能创作出来和你完全一样的作品的，即使是同样的概念，两个人分别把它描述出来也不可能相同。所以说这个著作权它保护的是一种表述的方式，而不保护这种表述背后的观点或者概念。如果你把一本书中的故事或者说观点用自己的话重新描述一遍，那么并不会侵犯到这本书的作者的著作权，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你已经把它重新表述了一遍。因此这个著作权是天然拥有的，你不需要向任何机构去申请这个权利，除了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况之外，如果其他人需要使用你的作品需要得到你的授权。而在授权的时候，你可以要求使用者来支付报酬或者对使用者提出其他的条件。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许可证就是基于一些限制将作品的使用权授予其他人的这么一种方式，只要有人愿意遵守这个许可证，他就可以使用你的作品。当然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公开的授权，只要你不对其他人授权，那么其他人在使用前就需要单独征得你的许可。前面我们提到著作权是天然拥有的，但是在实践中你可能需要去证明自己是最早创作出来这个作品的，一般是我们是通过一个公证的方式来实现。著作权的有效期不同国家不同，但大概是在作者死后70年左右。如果说这个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那么专利保护的是方法。所谓方法就是说完成一件事情的具体做法或者说流程。有的时候这个代码也可以受到专利的保护，例如说代码中的算法就是可以得到专利保护的，一旦一个算法得到了专利，那么它就是具有排他性的，其他任何人哪怕重写一遍这个代码，只要用的还是同样的方法，都在这个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这个专利是需要申请的，因为它具有排他性嘛。当你申请一个专利的时候，你需要向政府的专利局提交关于这个方法的详细说明，专利局会检查它是否符合专利的一个申请条件，例如说它是否有价值，是否和其他已有的专利重复。只有当专利局审核通过之后，你才能得到这个专利。专利的有效期相对较短，一般只有10到20年，在这个期间其他人可以去研究和学习你所公开的方法，可以在你的专利的基础上再次申请专利，但其他人必须得到你的授权才能将这项专利用到生产和盈利当中。所以说专利是在保护那些最先发明了某种方法但愿意把它公开给大家学习的人。以上就是第一期的彩排点 FM 自由软件和自由软件许可证，感谢大家的收听。你可以访问彩排点 FM 来获取往期节目和内容提纲，或者向 feedback@彩排点 FM 发送反馈。在试播期间，我们希望听到任何有关播客内容的意见，以及关于录音或者剪辑等技术问题的反馈。本期播客以 CC 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发布，即你可以以非商业的目的自由的使用和分发本期播客，但是在分发的过程中你不能对它进行任何的修改或者剪辑，而且需要提供指向彩排点 FM 的链接。